弟兄姐妹平安。8月9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Prayer in the Father's Hearing， 在父的倾听中祷告。那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抬起他的眼睛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说，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当神的儿子祷告，他是想着并且是有意识地察觉到的，只有他的父。神总是听他儿子的祷告。如果神的儿子已经成形在我里面，像加拉太书4章19节所说的，那么天父必总是听我的祷告。但我必须让神的儿子在我人类肉身上展现出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9节，那就是说你的身体是神儿子的伯利恒，伯利恒就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儿子被赋予机会在我里面工作吗？他的生命那种完全纯朴在我身上做出来的，正如同他在地上的时候在他生命中做出来的那样，表现出来的那样吗？当我接触生命中那种每一天的事件，日常生活的事件，作为一个普通人，神的永恒的儿子对他父的祷告也在我里面是这样的被祷告出来的吗？耶稣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约翰福音16章26节。他说到那日，那他的意思是哪一天呢？他是指向圣灵已经来到我里面并且使我与主合一的那日。第二段，主耶稣基督被你生命丰富的满足吗？或者你在他面前展现出灵性上骄傲的形式为人呢？永远不可以让你的常识 common sense 常识成为如此重要和强有力，以至于呢把神的儿子推到一边去。常识 common sense 是神赐给我们人性 human nature 赐给我们人性的一个 gift， 一个礼物，一个恩赐。但是常识呢并不是他的儿子的一个礼物。超自然的意识 supernatural sense 是他儿子的礼物。而我们呢永远都不应该把我们的常识置于宝座上。 The Son 这位儿子，神的儿子这个儿子他总是辨识出来，而且总是与父来认同，但是常识呢却从来没有这么做，也永远不会这么做。我们的普通能力永远是不会崇拜神，除非他们是被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儿子所转化。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人类肉身保持对他完全的降服，容让他每时每刻来做工完成。我们是活在如此的一个依赖耶稣基督的水平，以至于他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每时每刻被展现出来的吗？那今天呢其实也是接续的这两天吧。今天是我记得当我们在讲到8月7号礼拜三在父家中的祷告 Prayer in the Father's House， 就是说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他从小孩这样子就是以父的事为念。那现在这个主的生命在我里面了，我就是神的儿子，我有没有以父的事为念。8月8号昨天就讲到是Prayer in the Father's Honor， 在父的尊荣当中我们去祷告就是说那将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已经进到我的肉身了，那么我是不是够单纯来跟他认同，让我里面这个肉身的神的儿子的生命最后也带尊荣给神，当我祷告的时候。那么今天8月9号讲到就是说在父的倾听当中我们来祷告，所以 神的儿子的祷告，他想到的时候，他意识到的是只有父。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祷告是这么的祷告，神总是听他儿子的祷告。那如果这个神的儿子是已经成形在我里面，那他也在我里面这样祷告，那天父是一定会垂听，那就表示我在祷告，神总是垂听。那如果总是垂听的话，那请注意一下，我是不是允许神的儿子在我肉身身上展现出来呢？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说我的身体是神儿子的殿，他的家，他的伯利恒，那么我有给神的儿子机会在我里面工作，在我里面展现出来他的生命吗？那一种完全，那种淳朴，正如同他在地上就是那么完全，那么淳朴，我有这样子让他在我里面是这样子的祷告吗？那当我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张博士就在问，那如果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在你里面，那你不能饿死他，你不能把他推到一边，你不能使他枯干不满足，所以就问，那主耶稣是有被你的生命来丰富的去满足吗？你的生命有去满足在你里面那位神的儿子的生命吗？还是你展现出来的就是你行事为人就是把它推到一边了，推到一旁了，然后呢你就是靠你自己的尝试，以至于你展现出来的那种 spiritual pride， 属灵上灵性上的骄傲，你的行事为人就是这样子呢？那第三，你的行事为人到底是依赖神，依赖耶稣基督，还是你把耶稣基督踢到一边，然后你总是靠你的 common sense，靠你的尝试？哇，尝试是通常碰到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啊？我们一般人怎么做？要怎么维持别人的面子？要怎么你好我好，大家稀里哈拉混合啊，和稀泥？我们的尝试就是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做，但是尝试 common sense 是神给人性的一个礼物，但这个人性在亚当之后堕落了，所以尝试不是 common sense， 不是A gift of his son， 不是他儿子，不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礼物。那耶稣基督给的一个礼物，神的儿子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 sense， 超自然的这个意识。所以呢，你不可以把堕落之后的那种 common sense， 那种常识，你按照常理，一般人怎么说怎么做，照常理推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你是永远不可以把你的常理放在你的宝座上的。你的宝座应该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只是靠你的常识，你的常识是普通的，是没有被神的儿子来更新变化转化的，那你这个普通的恩赐能力永远不会去崇拜神。要崇拜神必须要是神的儿子把你的生命转化改变，让你有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让你的罪被赦免，让你知道神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尊荣，以至于你在父的家中为念，以至于连你祷告的时候你都有如此的确信，说到那日啊，你奉主的名祈求啊，神一定会垂听的那日，就是圣灵进来使你跟主耶稣合一的那日。那如果真的啊，圣灵进来使你跟主耶稣基督合一，那么你现在所拥有的就不是 common sense， 不是常识，你不是靠常识来行事为人，而是靠超自然的常识，超越了这个我们天然人的，我们常理的判断的。那是因为神的儿子在你里面。所以张博士就问说，你是活在这么一个程度里面，就是你依赖耶稣基督，以至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每时每刻都被展现出来吗？那这个就需要你对他完全的顺服。那耶稣基督如果要在我们里面工作，那让你这部分你就真的是要完全的顺服。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总是辨识出来父，而且总是与父来认同。那我们尝试判断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没有神，也不会行事为人都先把神放入考虑里面。但是呢，当你让神的儿子进到你生命里面，你里面那个神的儿子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很有把握说父总是在倾听。所以你跟主耶稣是如此合一吗？如果你跟主耶稣基督是合一，那神的儿子在你里面祷告，那就是你在祷告，对吧？你的祷告就是因为你跟主如此的合一，以至于 在你的肉身里面，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父是垂听的，你有这个把握。那你怎么有这个把握？那就是因为你对他，你在你的肉身里面，你真是确保你对他完全的顺服，让这位神的儿子在你里面可以每时每刻就这样来做工。所以今天张博士就讲，你不可以让你的常识，你信耶稣你还根据这世界上的那种常识常理判断来行事 为人，不可以的。这就让我想起来，最近有一个姐妹生日，所以我就祝福她生日，然后她第二天就回我说，哇，老师谢谢你，你怎么知道我生日呢？太惊喜了，感谢主，说您的提醒做光明之子太宝贵了。没想到从一个点切入，就发现了一堆累积没有处理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求主带领我勇敢面对，也求主让我里面的新生命渐渐长大。感谢您一直不断地引导我们到耶稣的面前，被主的真理光照。主真是用慈神爱所牵引带领，一步一步往前走，也真是惊讶一点点罪没有处理发酵的那种威力。求主继续怜悯和恩待我们，在每一个我要处理的和好中都想着您的鼓励。谢谢您的教导和帮助，更感谢您效法神的真实深入爱，愿主的名被高举得荣耀等等等等。那我就在想，如果按照常理判断，其实他人际关系他已经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这十几年下来他生命真的是不是从前那样子，他真的是越来越认真，越来越往神的方向走，越来越看到神的话语的宝贝，那这个就他的人际关系就再也不是凭常识，不是凭常理，而是让神的儿子在他里面啊。所以呢，他要让主在他里面，他让这个新生命啊，求主让我里面新生命渐渐长大。他里面就是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里面，然后要慢慢长大。所以呢，他到最后他一定也会有把握。像今天耶稣呢，就抬头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儿子在他里面，那他愿意让神的儿子在他里面的那个生命一步一步长大，他愿意让神的儿子就是这个主的真理一步一步来带领，来光照，来带领他往前走。所以这个儿子总是辨识到我们的父，也总是跟父来认同，这就不是常识常理了，这是超自然的意识。而我们的常识常理，我们的普通能力不会带领我们去敬拜赞美神，除非呢，他们是被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儿子所转化。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就被神在你里面所转化的时候，你就不会按照常识来做。就好像有个学生就说，按照常识常理呢，我以前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学了圣经辅导，这几年下来，我的生命就越来越觉得说要往神的方向走。而且一听别人讲的什么陈师母讲的那什么情绪啊什么，一听哇也讲圣经，但是呢大多数就是整合的，而且大部分呢都还是行为那一套，情绪那一套，世俗心理学那一套，并不是神的儿子，他一听就听出来了。但是呢，因为那个 W 城市系列那个总会呢，总是一系列都是这个陈师母在教，所以大家都去听陈师母的，那教会就觉得说你怎么只去听李老师的圣经辅导，人家陈师母的也合圣经啦，他也学圣经辅导。问题是你学圣经辅导，你讲的这个内容，那学生一听就知道是有不一样。那既然知道有不一样，这时候就有不同的人去选择。有些人按照常识判断，就觉得说，哎呀，我们每一套都听，每一套只要不得罪神，每一套都有神的恩典，那我们每一套都把它好像就是说 A 也要 B 也要 C 也要。这就让我想起来以前台湾有一种宗教，就叫做什么一贯道。一贯道拜什么？一贯道拜观世音，拜菩萨，拜耶稣，他什么都拜，释迦牟尼也拜，就什么都拜。但是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真神，你按照常识，常识是神给我们的人性，但是这个人性在耶稣基督里，现在这个人性在亚当里是堕落，在耶稣基督里被 redeem 被赎正被救赎回来的时候，你这个常识他不会让你去敬拜神，但是他被主耶稣基督转化了，他就变成超自然的意识，他可以意识到是在父的家里，以父的事为念，我所说所做父都倾听，父都观察的时候，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哇，学生学了，学生就越来越往耶稣的方向，以前不以为是罪的，哇，现在就开始认真了，就一认真哇，那些教会呢 因为爱面子，因为总会，因为其他的同工他们都是有各宗派的，都要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要有面子，你要在总会里面混吃得开，要跟大家一起，你就不可以坚持你所学的这个圣经辅导。那圣经辅导有意思啊，这个教会的负责人竟然说，哎，李老师的神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去上大课。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生命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 W4 派出去四个人，学到最后呢，怎么只有一个人？就是你学啊，你不可以再去学。就搞得有另外一个学员说，那派去学的这四个人，当初第一个人闹死闹活要自杀的是他个人的问题，而且这个人最后也被接受辅导之后，也知道自己有问题了，而且老师后来去的那个城市，他也来见老师，也道歉了，也写了悔过书，老师可没强迫他写，他也想回来读，老师也会让他回来读，但他自己后来发现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回来，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人呢，说什么最后呢，一学期完了，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是他自己不来读书嘛。当初你们考进来的时候，成绩都不到标准，所以就给了你们说是给你试读，观察试读，观察试读。如果你觉得这个学校不好，你可以不来读；我们觉得你不好，我们也可以开除你，不是吗？但是当学校都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你已经做决定不来读了，那你不来读，那你又说啊，这个搞得这个姐妹呢，最后到云南去接受别人的辅导回来才好。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姐妹接受别人的辅导回来才好是什么。她如果原先的问题来我们这里，我们想帮助她。我印象中我跟风铃说过，我真的这样说过，哇，你这样很骄傲，我很想帮你，但她说她没有问题，她不骄傲。那我想帮你，我真的很想帮你，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你认为你没有问题，那你没有认为你没有问题，那就好了嘛。那如果好了，那你一学期完了，你如果觉得这个老师不好，脾气很不好，你不来读，那你应该是很好，没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还跑到云南去接受辅导？你跑到云南接受辅导，如果你好了，那按照圣经的话，那就表示你对我没有什么怨尤。如果有的话，在坛上想起有人向你怀着嫌隙，你要来跟我谈嘛，因为我根本都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你又不找我谈，你又私下讲，然后又说我不好，然后你又说你已经接受辅导了。如果接受辅导好了，照理不是说哇对这个李老师怀恨在心了，封杀他，因为我根本都搞不清楚你为什么不回来读，对吧？那如果你说你这个老师不好，我不来读，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而且我也不会因此这样怨恨你啊。我说可以啊，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没有资格拥有你嘛，你太好了，你这个学生太好了嘛，那我没有资格，那你就去读好的神学院，那神装备你之后，你就回来成为你 W 城市教会的祝福嘛。那如果是的话，那你为什么现在说心里有怨恨有苦毒？那如果你有怨恨你有苦毒，什么你跑到云南去辅导被辅导完了好了，那表示你在云南辅导那个辅导根本就没有好嘛。那到底你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都不知道。你来了，我只知道说你是因为你觉得有问题，你想接受帮助，那我找你谈你又不愿意接受，那你要我怎么样？所以这是他自己嘛。第二个，第三个，有一个姐妹，她表示她会来读啊，但她后来她不来读啊，然后也知道自己后来自己写的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程度水平跟不上嘛。那你程度水平跟不上，你不来读，那就不来读吧，我也不能强迫你来读，对吧？至少我印象中，我觉得我跟你还是和和气气的，我也觉得我跟你没什么。而且你女儿有问题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呢，还找当地的城市，又找另外的姐妹去你女儿的学校去帮助你女儿，还让你破例使用电话什么什么，所以我并没有亏欠你，不是吗？那如果我没有亏欠你的话，那为什么现在彩虹到你那个地方去讲到你都不敢看他，避着他呢？那这三个一二三，第一个是没有问题的，他要死要活的，那是别人的问题，他自己那时候想要死要活，一时软弱。现在呢，谁没有一时软弱？现在靠着主，他刚强壮胆了嘛。那他不来读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吗？你怎么说你四个人剩下只剩一个人，他身体不好你不能强迫他吗？第二个，为什么不来读？他去云南辅导不是变好了吗？变好了你干嘛又怪罪于我？那第三个呢，你女儿我都这么恩待你，跟你做了多少，背后做了多少，你当时不是也对我很感谢吗？安娜，你不是对我很感谢吗？然后呢，感谢完之后，现在怎么会被教会的一个负责人拿来说成是我的问题呢？ 所以当这个什么剩下第四个，第四个就是说你不要去读了，我觉得可有意思呢，我想想就很好笑。所以人家就说，老师你要不要去跟他谈一谈，我说可以，我去谈，跟这个负责人讲，负责人说，李老师你神学是没有问题，但你脾气太差，你太厉。我说是是是是，请原谅我，我还在进展成圣。那我这样道歉你接不接受呢？你一定不接受啊，因为你至终你就不希望我教啊，但你又不敢讲说，哎，你不可以，你不能教，因为你知道我还行啊，我还不错啊，只是什么呢？所以你自己里面嘛，你跟你的总会，你自己你的从众，你的压力，你不敢站起来嘛，你一方面心里面又想守真理，可是每次要守真理呢，哇，一到开会呢，那总会的人都不守真理了，你那个从众，你的心理压力就大了。自从你做了教会负责人，你压力就大了。那你压力大我没办法啊，如果你愿意我帮助你，我很愿意帮助你啊，我可以不出面啊，我们也不要让别人知道啊，但是你又不愿意。那如果只是因为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婚姻啊家庭的问题，那我们就来针对我们的婚姻，针对我们家庭，回归到神面前嘛。所以挺有意思的，这时候就有姐妹来跟我讲说，哇，老师你知道吗，在我们没有学你这个圣经辅导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等我们学了，我们被翻转了。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我就是这样，哇，这个人跟那个人有问题，我就说你妥协，你让步一下，什么什么啪啪，多么好，大家都觉得我特厉害，能够人际关系把人家搞得和谐。就等我现在了一看，啊，那种和谐根本就是里面都有怨，大家都是表面的。现在我学了圣经辅导，我回归圣经了，我一回去一看教会人说，哇，一肚子的火，怎么都是做表面的工作，搞得我们大家都笑了。哇，你成长了吗？你成长了你才看得出来，原先你以前是那个样子，现在你靠近主了，你回头看别人，你才知道别人都是问题。但是当我们成长了往神的方向走的时候，别人会说什么？别人会说，哇，你不接地气。我起先以为只是别人这样说，就我听到一个学生说，哦，老师，我的丈夫就说我不接地气，我们教会的同工也说我不接地气。我说是吗？他说是啊，因为从前我跟大家都一样，现在呢我要往耶稣方向走了，就变这样。你现在要往耶稣方向走，你知道吗？那是因为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的身，你这个身是伯利恒，是神的殿，然后你在这个神的殿里面，神的儿子在你里面，神的儿子要长大成人。所以当你在接触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普通人，神的儿子在你里面，神的儿子在你里面所做的祷告，如同他当年在地上那样的祷告，今天也在你里面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神一定会听你。那你说可是别人会对你有抵挡，哎呀，这就让我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候呢看了一个书签，里面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拿我们的信仰来说也是有某种的那个可以应用，就是小草有无数地上的朋友，只有大树孤寂的伫立在空中。当你一直往神的方向走的时候，而别人不往神的方向走的时候，你真的会变成孤寂伫立在空中。但你可以翱翔在空中，而且你不是孤寂的，你不是孤单的。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神的儿子。所以你现在行事为人，你不再照着常识去做，你现在行事为人是按照 supernatural sense 超自然的意识。超自然意识是神的儿子的一个礼物，神的儿子的一个礼物给了你，神的儿子也在你里面，所以你的生命是如此紧紧的被住在你里面的神的儿子所转化。所以你在这个肉身里面，你会对他完全的顺服，你会容许他每时每刻来做工，来完成他要完成的在你里面，所以你会去依靠他。当你依靠他每时每刻到一种程度的时候，真的碰到困难了，你去祷告的时候，你会知道说，父啊，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确信天父是在倾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祷告是神的儿子成形在我里面，是他在我里面祷告。所以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不用害怕。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碰到我们的配偶直接碰到我们的教会的那些所谓的有权有势的人，也直接来告诉我们说，不要再学圣经辅导啊，不要再学这个，免得你跟他一样。但是又说，李老师的神学没有问题，那跟我一样是什么？ 大家都以为李老师都以为我有能耐使别人变成像我这样，那变成像我这样，如果真的缺点很多，那就像神啊，当初啊彼得他们被抓，如果他的功不出于神，那他自然会被败坏。但是神，如果我的功真出于你呢，那这些人是要败坏你的功，他可以借着攻击我，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本来就很差嘛，你攻击我，你又不敢说我神学很糟糕，你只能攻击到我这个人。当你拿你的优点来跟我的缺点做比较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李老师太利啊，意思是说我不懂得圆滑，我不懂得世故，但是你又说他的真理是没有问题，所以封杀我，封杀我的时候，你就封杀了神的真理，在你的教会可以去装备更多的人，来使更多人按照神的真理去活。说穿了，那是神啊，他们不愿意按照你的真理去活，但是呢，他们不敢这么说，所以他们总要找一个地上人，他们以为他们攻击我，只是攻击我，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也攻击到你。对我来讲是没有关系，但是父啊，我真的觉得这些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原本可以被你用得更美，但是因为他们惧怕人，因为他们想要寻求人来的荣耀，真的就像约翰福音讲的，他们想寻求从人来的荣耀，他们就不想寻求从你来的荣耀。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他们。神啊，如果真的是他们是你所拣选的，我就求你给他们一个恩典，像你给我一这个恩典一样，就是让我能够明白你的生命，你的儿子的生命是呈现在我里面，我必须要让你的儿子的生命在我里面展现出来。因此就求你帮助这些，特别是这些中国家庭教会负责人，他们自己呢霸占着这个权柄，他们不愿意自己来亲近你，不愿意自己来学习正确的怎么样把真理应用活出来。好像一个姐妹讲，真的李老师，在我没有学你这个东西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买驾照就是买一个驾照，我们不是直接去考，我们觉得没什么，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直接漏税，我们直接违背政府，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我们做了很多圣经上你这样今天特别单挑出来告诉我，然后我知道我不对了。可是在我们那系列里面，没有教会，没有牧者这样跟我们讲。那我说你们在讲这节经文的时候怎么讲，他说我们就这样几经过，然后就讲一些别的，就是很高调，但是就是很泛泛，然后从来不敢落实，也不能落实。所以主啊，这些人就是这么告诉我说，他们真的不是故意，而是从来都不知道是要应用出来，要活出来。神啊，真的是求你可怜他们，因为连能够明白你的恩典，能够连知道然后要去应用活出来，这也是你的恩典给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好，而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对你的生命来认真。主啊，我就恳求你，也把你赐福给我们这个恩典加倍的给，特别给中国家庭教会，给 W 城市那个系列那几个领导，那几个家教会的负责人，还有他们下面的各个教会堂点堂会的负责人，特别打掉他们那种寻求人的面子人的掌声，那种依靠常理常识来做判断来服侍。主啊，帮助他们，因为我看到他们的教会系列，哇，不单是在中国，也跑到欧洲，也跑到罗马，也跑到世界各地，但是那个系列我们旁观者一看到就知道真的很可惜，还自称是安提阿，中国的安提阿，结果搞了半天中国的安提阿里面充满了他们自己里面的牧者跑来自己说，哎呀，家庭教会的人真的是勾心斗角，真的争权夺利等等。但是主啊，你的生命，如果你真的救了他们，你的生命真的在他们里面，你一定可以使他们生命被你来转化，因为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一定会赐福这个系列的教会，让他们最后对你来认真，你借着处境来鞭打他们，就如同当年你借着巴比伦帝国的手来鞭打你自己所爱的选民一样，到最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最后他们终于不再拜巴利，他们终于不再拜假神，他们终于不再拜外邦人，不再跟外邦人混合异族的风俗，他们最后终于对你认认真真。主啊，我就恳求你，你也如此熬炼他们，管教他们，让他们最后对你认真，以至于他们教会又重新真的恢复有中国安提阿教会之美名，真的是为你，也单单为你，真的再也不夺权，不争权，不，哎，主啊，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很可怜。我们如果信你，信到最后，到最后领受那么多恩典， 然后又退步退回按照常理常识来工作，而不是按照你的生命，你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是应该做宝座的，那我们真的是太愧对你了。主啊，我为这个教会来祷告，我为所有很认真要走在你生命道中的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让我们生命，哪怕真的就是小草有无数地上的朋友，大树呢孤寂的伫立在空中，你也赐福这些往你方向走的，他们没有孤寂感，他们也不会自怜，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他们就又回过头来回到以前去从众，去随从今世的风俗习惯。求主真的是帮助他们，让他们跟你合一的那个合一是真正的合一，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在你里面真的知道他们所作所为是在父的家里为你而做，以至于他们碰到困难，他们不是去逃避或者又回到起初然后跟着大众随波逐流，而是真的在祷告中来向你倾心吐意，因为知道你一定倾听，在你的倾听当中他们有这个把握说你已经听了我们。为什么？因为是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深信主耶稣啊，你现在在我里面，你自己看这些事情是更清楚，你知道怎么样祷告，而且你的祷告父已经垂听，因为你是完全的顺服神，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就要在我里面，你的生命也要像当年你在地上那样的彰显出来。愿神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的身上，在所有向你忠贞的人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